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就业市场正在崩溃，摧毁一代年轻人的未来。第二个是，工程院士赵小哲被除名意味着什么。第三个是，伊朗战争挑战美军航母部署极限。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9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和 Ipso 8月1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跌到了 33%， 创本届任期最低。那么 64% 的美国人不满意川普的执政表现，伊朗战争持续和汽油价格上涨成为拖累川普和共和党的支持率。路透社和 Ipso 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只有 33%， 低于8月初的 35%。 33% 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川普第一个任期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而川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时的支持率已经接近 50%。 那么最新民调显示， 80%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发动的伊朗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持这个观点的包括 87% 的民主党人和 71% 的共和党人，只有 16% 的受访者认为战争可能会在几个星期内结束。更严重的是，美国社会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付出当前的代价，只有 20% 的美国人认为伊朗战争值得。即使在共和党选民当中，也只有一半人认为值得。路透社和 Ipso 的民调显示， 38% 的选民认为民主党更有能力处理经济问题， 35% 的人选择共和党。民主党在处理生活成本上涨问题上同样领先共和党，这是近十年来美国选民第一次认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有能力管理经济，以前一直是共和党领先这个问题啊。那么在处理移民问题能力上， 40% 的受访者选择共和党， 38% 选择民主党，差距只有两个点。去年1月，共和党在移民问题上领先民主党26个点，现在剩下了2个点，这意味着共和党原本的优势正在迅速的失分。这也意味着川普目前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总统支持率下降的问题，伊朗战争拖延、汽油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的压力正在同时的侵蚀共和党在经济和移民这两项核心议题上的优势。那么11月3号中期选举正在临近，共和党正在保卫他们在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威力，只认为参议院的控制权也有机会争夺。那么这项路透社和 Ipso 民调调查了全美1166名成年人。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7号在白宫表示，伊朗不会接受美国要求的条件，美国也不会延长和伊朗的临时协议。川普要求伊朗投降，同时威胁阿曼，如果霍尔木海峡谈判失败，美国会轰炸阿曼。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说，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美国和伊朗6月达成临时协议，宣布立刻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协议很快破裂。川普7月7号宣布协议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一星期后宣布暂停协议。那么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将会在60天内谈判最终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核计划，双方同意延长谈判期限。8月17号正好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第60天。川普8月17号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延长临时协议。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挠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会把阿曼炸个稀巴烂。川普在接受白宫再次 川普接着在白宫再次批评阿曼，他说阿曼现在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国可以很容易处理阿曼。阿曼、沙特、土耳其都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中东盟友，阿曼也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中间人。美国和伊朗60天谈判期限已经到期，川普一方面拒绝延长临时协议，同时要求伊朗投降，并直接威胁轰炸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的阿曼。这意味着川普既没有能力解决伊朗问题，他又失去了耐心。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伊朗战争正在把美国海军航母力量推向了部署极限。为了支援伊朗战争，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海上部署250天，原定是5月结束的任务被迫延长。受到国内政治压力，美国国防部准备把亚太地区唯一部署的华盛顿号航母调到中东去接替林肯号，因为林肯号已经部署了250天。那么这意味着美军在西太平洋将没有部署航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川普政府一直在强调亚太的重要性，但是现实实际行动完全相反。美国把大量的军事资源投入到中东，让亚太盟友开始担心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分析认为，一艘美国航母离开西太平洋当然不会导致中国立刻攻击台湾，但是美国航母缺席给中国扩大地区军事活动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机向日本、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家证明美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被中东牵制，中国才是西太平洋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力量。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航母本身正在被长期战争严重消耗。福特号此前被连续部署了11个月，支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参加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林肯号现在又连续部署了250天，长期超期部署已经引发了水兵的心理健康、物资供应和战斗效率下降的问题。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正常情况下同时部署2到3艘。如果罗斯福号从圣地亚哥出发，美国可能可以同时部署4艘航母，才能让华盛顿号重返西太平洋。但是如果美国航母长期超负荷使用，以后必须进行维护，而且美国只有2个航母造船厂，这意味着伊朗战争对美国海军造成的影响不会随着战争结束而立刻消失。美国正在用未来几年的航母战备能力支撑今天的伊朗战争，而西太平洋出现的力量空窗，这就是川普不懂的事情了。但是他却要求美国新的航母放弃电磁弹射，要用蒸汽弹射来用回蒸汽弹射。他甚至要求航母的这个舰岛不能放在现在的位置，要学二战时期的航母。我觉得美国人应该疯了。我觉得一个这样的80多岁的老人，他居然对美国航母的设计提出要求，你不觉得疯了吗？第四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8月17号再次驳回美国总统川普的请求，拒绝重新审理川普性侵并诽谤卡罗尔的民事案件。这意味着纽约联邦陪审团2023年认定川普性侵并诽谤卡罗尔的判决成为最终判决。最高法院今年6月份已经拒绝受理川普对这起案件的上诉，川普随后要求最高法院重新考虑这个决定。最高法院8月17号再次驳回了川普的请求。那么最高法院的命令没有署名，也没有说明理由。那么最高法院很少会同意重新考虑已经做出的拒绝受理的决定。那么这起案件源于卡罗尔对川普提出的性侵和诽谤指控。 卡罗尔是 L 杂志的专栏作家，他在2019年出版回忆录，回忆录指出川普在1996年前后在曼哈顿纽约曼哈顿的百货公司试衣间强奸了他。川普否认卡罗尔的指控，并公开表示卡罗尔撒谎。卡罗尔随后就起诉川普。纽约联邦法院陪审团2023年裁定川普对卡罗尔实施的性侵并构成了诽谤，判处川普赔偿500万美元。川普随后上诉，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川普就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今年6月拒绝受理，川普随即向卡罗尔支付了500万美元的赔偿和累计的利息。那么这次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意味着陪审团关于川普性侵并诽谤卡罗尔的裁决已经成为最终裁决，不能再通过法院挑战。不过呢，川普和卡罗尔之间还有另外一起金额更大的案件没有结束。纽约另外一个联邦陪审团2024年就是上一次裁决的第二年裁定，川普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内公开否认卡罗尔的指控，声称卡罗尔撒谎构成诽谤。陪审团裁决川普要赔偿8330万美元。川普已经就这项裁决向最高法院上诉。川普的律师以总统豁免权作为抗辩的理由。最高法院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受理这起8330万美元的赔偿。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德国时政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8月17号宣布台湾2027年国防预算将会达到 1.12 万亿新台币，第一次突破1万亿，占 GDP 超过 3%， 创历史新高。 1.12 万亿相当新台币相当于353亿美元。赖清德表示2027年国防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政府计划继续增加无人机等小型灵活武器，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台湾2027年政府总预算达到 3.9 万亿新台币，这是2016年两倍以上，其中还包括向每位台湾居民发放1万元现金。赖清德表示，这是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有红利就发给人民，这是民主政治的结果啊。不过新预算送进立法院以后，将仍然要面对朝野博弈。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占多数，今年五月通过了7500亿新台币特别国防预算，比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规模减少了1/3，其中原本用于采购无人机和加强防卫能力的4500亿新台币预算被取消掉。台湾立法院上星期五才刚刚通过延宕了351天的政府总预算，2026年的政府总预算从原本计划超过3万亿的支出削减了480亿。那么随着国防预算首次突破1万亿，台湾未来几年的国防预算的投入方向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具体能够投入多少钱仍然取决于赖清德政府和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之间的预算博弈。不容易啊。第六条新闻，中国工程院官网8月18号显示，中国工程院院士赵小哲已经被除名了。工程院当天院士名单从978人减少到977人，赵小哲从名单中消失。那么中国工程院2022年10月公布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院士名单也删除了赵小哲。那与此同时，赵小哲在工程院官网上的个人页面也被删除。那么工程院官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院士回母校，把握似水流年，成就精彩人生》的文章，因为里面提到赵小哲也被删除。 赵小哲现年63岁，信息系统工程专家，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赵小哲长期负责解放军指挥控制系统的研究啊，他被工程院除名，也进一步的显示解放军军事科技系统正在全面的溃败啊。那么赵小哲1980年进入大连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啊学习，92年获得了工程系统工程博士的学位，之后呢他长期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任教，一直在舰艇学院任教，2011年当选工程院士啊。那么赵小哲是长期从事军队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涉及信息化条件下战场管理和控制、舰艇作战指挥控制等等。赵小哲后来出任中央军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并且在20大成为中央委员。赵小哲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啊。那中解放军军事科技系统正在经历一场大清洗，背后的原因可能不只是腐败问题，而是中国军事科技在实战中遭遇了重创。那么第一场是美军突袭委内瑞拉，直接抓走总统马杜罗。第二场是伊朗战争。这两场战争中，中国向委内瑞拉和伊朗提供的雷达、防空系统、反导系统这些军事技术和装备，在美军体系化打击面前就如同一堆废铁。这意味着问题可能不只是某种系统、某种武器的失败，而是中国的军事科技体系长期宣称的预警、防空、电子战指挥能力在实战中穿帮了。所以呢，中国从2025年开始持续的清洗他的军事科技领域所谓的科技带头人，赵小哲就是其中一个。这是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疾控中心8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到2026学年美国幼儿园儿童疫苗接种率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那新冠疫苗以来，美国幼儿园儿童疫苗接种率几乎年年在下降，其中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以及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率是 92.4%， 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接种率 92%， 那么超过一半的州主要儿童疫苗接种率都在下降。与此同时，幼儿园儿童获得一种或者多种疫苗接种豁免的比例从 3.6% 上升到 4.2%， 41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豁免率上升，其中24个州超过 5%。 那么全美有28万幼儿园的儿童入学时没有完成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接种证明。疫苗接种率下降带来的直接后果，今年以来美国确诊了2566例麻疹病例，创35年来的最高纪录。美国疾控中心指出，至少有 95% 的人完成两剂麻疹疫苗接种才能有效防止疫情的爆发。这就是小罗伯特·肯尼迪出任美国卫生部长之后公布的第一批幼儿园疫苗数据。那么川普上个星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把儿童疫苗接种计划限制在11剂以内。这就是美国的总统。这两个人让美国的儿童陷于危险之中。这是第七条。第八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快时尚电商 SHEIN 计划最快本星期在香港上市，但是 SHEIN 的公司估值已经降到了250亿美元到280亿美元之间，只有2022年估值的四分之一。那么 SHEIN 计划发行最多 8% 的股份，如果按照250亿美元的估值计算，融资规模大概是20亿美元。那么 SHEIN 估值大幅缩水，主要的原因是增长放缓和贸易成本上升。那另外， 监管收紧和竞争加剧也对西印产生了很大影响。西印在2023年年营收增长 41%， 那24年增长 20%， 去年营收是418亿美元，只增长 8%， 今年一季度增长降到了 1.1%， 并且一季度亏损了9900万美元。那美国去年五月取消了小额包裹免税优惠，进一步的打击了西印的增长。投资者认为西印很难恢复过去的高增长速度，高速增长，这也是这个西印上市估值从接近1000亿美元跌到250亿美元的主要原因。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综合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17号宣布，加拿大将投资700亿加元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建设北美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项目。项目包括扩建丘吉尔瀑布水电站，开发古尔岛水电站，建设输电线路和2000兆瓦的陆上风电项目。项目完成之后，加拿大再生能源发电量会达到 1.4 万兆瓦，可以满足多少个城市哈？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这三个城市全部家庭用电，并且可以创造2.3万个就业岗位。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为项目提供100亿加元的融资。纽芬兰、拉布拉多省还有魁北克省的两家电力公司总共投资600亿加元。那么为了推动项目，加拿大联邦政府、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和魁北克省同时重新签订了丘吉尔瀑布电力协议。那么这项700亿加元能源项目不仅会大幅增加加拿大东部的清洁能源供应，也重新改变了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以及魁北克省延续半个多世纪的电力利益分配。这是第九条。第十条新闻，中国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收紧工作假期签证，控制快速增长的移民人数。澳大利亚7月份已经暂停接受24个设有年度配额国家的工作假期签证申请，同时放缓其他国家申请人的签证审批速度。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8月16号说，工作假期签证仍然在审批，但是处理速度已经放慢，新的移民政策目前正在内阁审查。那么伯克没有透露什么时候公布。澳大利亚反对党持续的要求阿尔巴尼斯政府削减移民人数。澳大利亚内政部此前计划进一步的收紧家庭签证，限制工作假期签证的人数，并限制寻求庇护的工作权利。但是伯克原定是8月初发表的移民政策演讲在最后一刻取消。那么移民专家认为，暂停放慢工作假期签证可能只是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政府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各国配额和抽签制度，也可能会削减第三年工作假期签证。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前往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的外国人快速增加。截止今年6月，澳大利亚工作假期签证持有人达到了 22.5 万人，创历史新高。2024年到2025年度，工作假期签证持有人占澳大利亚净移民人数的 17.5%， 已经成为推动澳大利亚移民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澳大利亚政府现在首先从工作假期签证下手，意味着控制移民政策正在从长期移民和庇护体系扩大到过去相对宽松的短期工作签证都要开始控制了。第十一条新闻，CNBC 报道，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给韩国带来巨额的财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凭借高频宽记忆体，也就是 HBM 的需求暴涨，成为人工智能热潮的大赢家。那么过去几年 SK 海力士占全球 HBM 市场的60%份额，三星和美光各占20%，所以 SK 海力士很厉害。 那么最直接分享到财富的就是半导体企业的员工。SK 海力士承诺把营业利润的 10% 用于员工奖金，那么员工年度奖金可能会达到7亿韩元，相当于50万美元，这是韩国普通上班族平均年薪的15倍年终奖啊。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些财富很快就流入房地产，那么大量科技财富因此集中进入了首尔、江南等核心地区。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显示，首尔购房成本已经高居全球第三，仅次于香港和苏黎世啊。韩国现在形成了一个财富分化机制，科技企业利润暴涨，那么科技企业工程师获得了巨额奖金啊，科技股投资者资产升值。然而他们把新增无论是投资者也好，工程师也好，他们把新增加的财富投入到房地产，进一步的推高房价。那些没有进入科技行业、没有股票和房地产的人，不仅没有分享到 AI 的红利，还要承担更高的住房成本。那么这场由芯片堆叠起来的房地产神话，最大的隐忧就是过于单一的产业支撑。一旦人工智能需求冷却，那么股牌效应则一触即发。野村证券韩国高级经济学家朴振宇认为，这对韩国经济和社会整体构成长期的威胁。如果芯片的景气下滑，对经济增长、通胀和家庭财富的冲击将无法想象。所以在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挑战下，韩国社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啊。但是这有点，我觉得这有点像灰犀牛啊。第十二条新闻 ,HS 报道，美国活动平台叫 Evenbright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带有社交性质的知识问答活动同比增长了4倍，麻将聚会增长了235%，观鸟活动增长了130%，植物交换增长了117%，普拉提社交活动增长了84%，陶艺和手工艺活动增长38%。另外一组数据显示，从2024年8月到2025年7月，美国拼图比赛的数量同比增长150%。那么活动邀请平台叫 Avite 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麻将主题活动同比增长了94%。HS 指出，美国现在正在出现一波线下聚会热潮，那么这个趋势的主力是千禧一代和 Z 世代。那么那些长期习惯刷手机、玩社交媒体和看流媒体的年轻人，现在开始重新走出家门，参加什么呢？参加知识问答、麻将、观鸟、读书、体育运动、手工艺等活动，寻找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那么过去很多被认为适合一个人完成，甚至被年轻人认为是老年人爱好的活动，现在正在变成年轻人的社交方式。这个美国社交平台 Eventbrite 把这种活动叫做软社交。软社交的特点就是参加者甚至不需要聊天，大家只是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种简单的共同存在本身就提供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联系啊，那么同时又降低了传统社交活动的压力。美国线下聚会爆发式的增长，表面上是麻将、观鸟、拼图、读书突然流行，但是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变化。 年轻人不是放弃了互联网，他们需要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社交，而是只是和其他人待在同一个空间，一起做一件事情。所以互联网把人和人连接起来以后，美国的年轻人又开始重新学习一种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走出家门和真实的人待在一起。这就是美国新的潮流。好，我们今天讲，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就业市场正在崩溃，摧毁一代年轻人的未来。小米汽车的北京超级工厂有一则普工的招聘信息，这几天在中国的网上发酵。小米的招聘信息显示，招聘单位是小米汽车北京超级工厂，招聘的岗位是普工，采用劳务外包的形式，要求高中以上学历，年龄是18到32岁，而且要求适合倒班。引发争议的是两样，一个是工时，一个是工资。我们先说工时。那么这份招聘是实行两班倒，白班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晚班就是从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每班12个小时，实际上工作11个小时，中间应该还有吃饭啊什么的。那么工人上班13天休一天，也就是说你要连续工作13天，将近两个星期才能休一天。那么工资是每小时25元，25块钱。夜班每天补贴25元。那么提供餐补四人间的住宿还有社保，但是不报公积金，住房公积金。那按照招聘的信息，这个工人每个月的工时超过300个工时，每天工作11个小时，13天休息一天。这就是为什么他招聘的年龄上限只有32岁。争议最大的是25元时薪。今年北京最低工时是每小时 27.7 元。小米汽车给出的工资居然低于北京最低工时，最低的时薪标准。不过呢，这里面招聘信息明确写的是劳务外包，那么工人不直接和小米汽车签订劳动合同，而是跟第三方劳务公司招聘签合同。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小米戴了一个白手套来背这个违法行为。因为违法，如果你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说明什么？说明你违法那么但是工时的问题更直接。中国劳动法规定，标准的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8小时。你要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天不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下，每天不超过3小时。而且每月加班原则上不超过36小时。你按照这个招聘信息，每天工作11个小时，上13天，休息1天，算下来每个月的工时达到308个小时。劳动法规定标准工时一个月是171个小时。也就是说，小米汽车的工人每月工时超过规定工时的137个小时。标准工时才171，你已经超过了137，超出了80%。小米汽车一直标榜它的北京超级工厂高度自动化，不过你现在25块钱时薪，每天工作11小时，13天休一天，劳务外包，这些条件放在一起，呈现出来的是中国制造的背面。什么背面？中国的企业对工人的极限压榨。这意味着啥？意味着现在的工人根本没有议价空间。这也意味着小米随行就市，不炸白不炸。说明什么？说明这，你想一下，小米是个明星企业，他开出来的工资25块钱时薪，说明中国的就业市场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崩盘的状态。当然崩盘状态最直接的信号就是劳动力价格持续下跌。 劳动力价格下跌的背后，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企业用工需求在萎缩，大量的工作岗位正在消失。两年前，南京的一家白家店的招聘小时工，当时是24，时薪是24，两年前。现在小米，科技明星企业，时薪25，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工作岗位不足，大量的劳动者在争夺有限的就业机会，企业就可以不断的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劳动力的价格被巨大的失业压力持续的向下挤压。中国目前这个就业岗位崩溃的严重程度，可能超过了1990年代国企下岗的一个下岗潮，90年代的下岗潮。1990年代就是大下岗，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而且发生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快速扩张的阶段。当时为什么说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情况比那个时候可能更严重？因为当时中国又在工业化，又在城市化，又在全球化快速扩张，旧岗位消失的同时，民营经济、制造业、房地产出口不断的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所以虽然有大量的失业人口，但是它会被最终会被经济增长重新吸收。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房地产长期衰退，民间投资低迷，消费不足，制造业价格竞争愈演愈烈，企业不断的在削减招聘和人工成本。那么与此同时，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中国面对的已经不是一次周期性的就业困难，而是一场可能持续非常长时间的结构性失业。大家还记得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2024年他在一个报告里面讲，他说中国的就业问题可能会持续至少十年。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持续时间甚至可能会更长。那么过去几年，中国社会对就业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因为大学毕业生更受社会关注。那么大学毕业生大规模的失业，对家庭预期和社会情绪的冲击也更加明显。但是大家知道，大学毕业生在中国劳动力市场那是非常小的一部分，真正大规模吸收普通劳动力的仍然是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其中工厂是最重要的就业市场。小米汽车这份招聘信息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中国的就业危机它已经不只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白领的工作，而是扩大到规模更加庞大的普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其他甚至这个建筑业的市场。就连小米这种明星企业，它招聘都已经压缩到一个这样的程度，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失衡，而真正的危险还在后头。00后，而且未来进入就业市场的10后人数有上亿，如果大量的年轻人在20多岁本来应该进入企业就业啊，那么学习技能积累经验，本来这20多岁你去就业，你是学习，先是学习然后累积经验，结果你长期失业，或者你只能从事一些低技术低收入的临时工作，他们失去的就不只是一份工资啊，而是他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积累阶段。你不仅仅是一份工资的问题，你没有工作你就没有职业训练， 没有职业训练，你就没办法积累技能啊，职业技能，没有职业技能的积累，你未来就很难获得更高的收入啊。而且长期失业或者长期没有正式的工作，它具有非常强的累积效应啊。年轻人在二十多岁失去几年就业机会，它影响的不是几年工资，它是未来几十年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所以失业潮还会进一步的摧毁大量家庭的经济基础。收入下降以后，家庭首先会削减消费，然后减少各种各样的支出。那么背负债务的家庭可能出现偿债困难，居民消费下降，企业收入会进一步的下降，那投资和招聘也会萎缩，最终产生更多的失业，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下降，企业需求下降，投资下降，产生更多的失业。更严重的是，这一场我们讲就业市场的崩溃，正好又撞上了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养老金体系需要大量的在职人口持续的缴费来支撑退休人口的养老金。那你失业人口增加，工资下降，灵活就业扩大，就会削弱社保缴费能力。那与此同时，中国退休人口正在快速增加，一边是缴纳养老金、缴纳社保的人在减少，一边是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在增加。那大规模长期失业会进一步的破坏养老金体系的财政基础。你从目前中国政府急如星火的要求企业社保全额实缴，甚至要求那些中小微企业按照员工实际工资缴纳社保，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保体系面临的压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保肯定出事了。而且很多地区是要求企业到3到5年之内100%实缴，上海、江苏、湖南、广东、四川要求今年落实率达到90%以上。啥意思？达到90%以上啥意思？就这些地方已经顾不上企业能不能承受成本的问题了，这就反过来说明社保养老金体系的资金压力已经大到了已经无法承受的地步。而且就业市场的崩溃还会继续的打击结婚和生育，年轻人没有稳定的工作就没有稳定的收入，那么对未来有没有稳定的预期，没有稳定的预期就会推迟结婚、推迟生育，甚至放弃结婚。出生人口就会继续下降，出生人口下降又会进一步的加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的萎缩。所以中国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就业市场崩溃的问题，它而是多个结构性危机正在同时的发生。庞大的人口，70%的城镇化率，债务通缩，人口老龄化，你再加上人工智能开始替代部分脑力和服务业的岗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它会把失业潮的经济和社会破坏力不断的放大。所以这场就业市场崩溃真正的破坏力可能要到10年15年以后才会完全的显现。到2040年代，当今天的年轻人进入中年，长期失业造成的技能不足、收入偏低和家庭形成率下降，它会和老龄化、养老金压力和经济衰退叠加，你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所以中国就业危机最危险的地方，不是今天有多少人失业，或者有多少人没找到工作，而是在经济需求收缩、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替代的同时发生的情况下，中国没有足够的岗位吸收大规模求职人口。如果这种局面长期持续，这场就业市场崩溃毁掉的就不是一轮经济周期， 而是上亿年轻人的职业生涯，无数家庭的经济基础，以及未来几十年中国的财政和人口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就业市场崩溃，你把它称之为国难并不过分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个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大家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开车的网友可以尝试我们的 Patreon 服务啊。情况最近感觉到国内的戾气非常大，国内平台和推特上很多大 V 也在故意绕开中共统治下道德崩坏、经济下行、大量失业的事实，把人们的怒气往男女对立这些话题上引导。例如王水牛事件，最近也感受到05后一代的年轻人在 AI 时代和中共的言论管控下，大部分人已经不具备深入思考的能力。国内平台的日常讨论浮于表面，没有论及问题本质啊。王水牛是复旦留学的美国年轻人，已在网上给女孩取英文名成为网红，最近爆出他身染艾滋病，滥交上百名女孩。Oh, OK。观点，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已经接受了孩子大学毕业不工作，甚至至少几年不工作这个情况，这才是发生质的事、质变的事。大家都在严酷的就业现实之下被迫接受了，不仅被迫接受，而且习以为常了。这并不是软着陆，而是中国人的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啊。那么多年轻人没有工作，学生和家长不找政府不抱怨，都自己想办法。我记得当年川普大学发的文凭找不着工作，美国人集体诉讼，官司打了好几年，川普最后赔了几千万美元。而中国的大学发的文凭越来越像厕纸，居然没人抗议，好多好的人民啊。为什么你非要去追究人民呢？你想想是谁干的，他们是受害者，为什么那么喜欢指责受害者呢？你为什么不指责那些加害者呢？对吗？当然指责受害者没有风险，但是这也太怎么说呢，我们也太颠倒这个秩序了吧。还是应该把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讲清楚，是谁造成的啊，而不是讲你们为什么不去抗议。情况台湾现在年轻人严重排斥加班，下班时间一到立马走人，缺工严重，目前是公司求人来工作的惨况。幸好有86万越南、印尼和泰国以及菲律宾劳工在从事劳力型工作，偏偏他们又喜欢加班，甚至发生不给加班闹脾气的事儿，让台湾还能正常运作，因此台湾人对移工一般还不错。情况，农村有电动三轮车的人都要去盯牌照，每辆要800元，不盯的抓住要罚款，我爸也逼着去盯了一个，还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到一定时间或者数量就得停止办理，剩下的不能上路，上路被抓就罚款，真是穷疯了。疯狂吧，这就是抢钱。观点，现在的感觉失业潮比90年代下岗更可怕，因为市面上根本没有岗位，所以不会有收入，更不可能有社保，失业潮高峰还在后面。还有一堆的债务，财政连现在的老年人都管不了了，社保还有什么用？年轻人还有什么未来？上海地标性新世界商场的旋转电梯 都改成了丑陋的水泥布梯，观赏鱼缸也消失了，明显的养不起这些烧钱的表面功夫了。上海营商环境很恶劣，早就没钱了。观点，国人的认知基本盘就是双标，所以配得上这样的苦难。哎，我不喜欢读说这样的鬼话。你别倒霉，你倒霉别人在旁边说这样的话，你是什么感受啊？谁能保证自己不倒霉呢？对不对啊？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很讨厌说这样的鬼话。没有一个完美的受害者，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如果你要求一个受害者是完美的，那你就不用同情任何人，理解吗？啊，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尤其是东南沿海和内陆城市，我同时一个东北的，一个广西的，他们一说到国外，就会说国外不安全，斩杀线就是针对底层人，说国内安全，国内生活好。一说到香港，就说香港人整天想独立，一说到美国，就会想看看老 A 说的美国如何不好，国际上各种制裁中国，就怕中国崛起。后来我说到三年封控，他们就会说全世界就中国打了三针免费疫苗，外国人一天死几十万等等。我真的不明白差距来自哪里。我不知道你在什么环境下跟对方讨论这些，而且还说的这么完整。我觉得呢，不要去挑人民的毛病，人民有毛病就不用你挑，人民的毛病多得很。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还是做工作，做有意义的工作。啊，你抱怨的这些呢，老实讲，我天天都在看。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真相告诉对方，对方不接受，你就由他，找那些有用的，好不好啊？观点，经济衰退的一个明显现象是，这些年已经很少听说有人因为交不起大学学费，到处借钱，但最近这样的事情又开始多起来。很多家长在开学前四处为孩子筹措学费，其实大多数人没必要上大学，尤其是那些不值一提的大学，因为毕业即失业，能找到工作的也大多是连自己都养不活的，而且高中的水平足以应付，根本用不着那些毛概思政。所以很多人，所以这本质的问题是什么？本质的问题还是认知啊。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最近我看了一个视频，讲什么呢？讲这个大学加价，学费上涨，涨了很多。最近学费上涨，你想一下，现在的情况是：第一个，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第二个，考大学的人数在下降。我不知道这些大学怎么会想的加价，学费提高，学费就不读它呗。我觉得最终的可能会让这些大学倒闭潮来得更早，你信不信？坐标广西，失业率又上升了。前几年快死的网吧，今年已经死灰复燃，工作日都能坐满，好多30多岁的人在里面打游戏。台球厅一个接着一个开，24小时营业。现在犯罪率没以前那么夸张，纯粹是因为有智能手机，大多数无业游民家里也能打发时间。OK， 情况听，但是他们要吃饭呀，打游戏能当饭吃吗？打游戏而且有费用的呀，他们能够支撑得了吗？情况听，很多人买牛来的电影票是因为票价便宜，可以免费停车3个小时。其实这也是影视导演的一条思路，把影片制作成本做到足够低，票价做到足够便宜，就能获得这类票房。 实现影片的盈利，呵呵，那不是，那不是。核心的问题是，牛奶只有一步，它不构成任何商业模式的参考，理解吗？只有一步牛奶，不会有第二步啊。提问请教王老师，针对有污点的艺人，中共所采取的全网封杀，搜索不到艺人，甚至下架艺人的所有演出的电影电视作品，目的是什么？这种顶格处罚，他们不认为以后可能就没有可能看到电影电视了吗？如果饰演毛泽东的演员出现污点，他们会怎么做？难道把所有的红色电影一概下架吗？他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很简单，驯服这些明星，理解吗？这很重要啊！招呼你来你就赶紧来，让你走你赶紧跑，理解吗？招之即来，服从，这是个驯服的过程。这叫什么？这叫社会性死亡。就是我要是你要是出了问题，被我抓到，被我捏到了，我要处分你，你就会让你社会性死亡。这个很可怕，这对很多明星来说，这简直就是灾难性的。所以他就是杀鸡儆猴，没有别的用意，就是杀鸡儆猴给其他人看啊。至于说你说毛泽东出现了污点，他不公开不就完了吗？他自己掌握的呀，他想公开谁就公开谁呀，理解吗？啊，你像那些又不是当场公布，他不是捏在手里，想公布就公布，不想公布就放在那儿呗。啊，情况我这周在加拿大找到了兼职，是一个超市的熟食部门工作，一个岗位需要安排三个班来避免加班。我今天第一天全天工作，一快到下班点，每个同事都来提醒我要下班了。对比之前在国内工作情况，差别真的大啊。对呀，马上跟你讲，马上下班了。对，是。黄增培，谢谢啊，我们今天那是啊。不过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对吧？有人提醒，有人来提醒你马上下班，说明什么？说明没有强迫加班这回事嘛。坐标台湾，我家小孩今年读私立大学，台湾的私立大学，学费。坐标台湾，我家小孩今年读私立大学，学费大概是13000人民币啊，相当于13000人民币，政府补贴4000，就是大约要再交9000人民币。我不知道这样的学费算不算高，我觉得还可以接受。那中国比你这贵多了啊！情况共产党，我记得学校学费现在已经有3-4万了吧？网友有没有给我一个有没有3-4万吧？有没有3-4万？相当于，别人说的是相当于，不是说交人民币，怕你理解不了，说新台币怕你算不过来，别人帮你算完啊。别老想着别人不好，行吗？啊，我觉得大陆好像现在3-4万吧，一个学期有吗？大家有谁知道现在学费多少吗？大概一个学期15000到20000，那两个学期一个学年就一个学年大概3-4万吧，是这意思吧？那也不低呀，3-4万，那农村家庭怎么受得了？不同专业价格不一样，一年3万，我们这家私立初中一年3万，我的天，那还读不上，那借钱去读大学，情况共产党对所有对人民的做法都是先打断你的腿，再给你一副拐杖， 你还得感谢他，没有他你连路都走不了。嗯，说的对，就是这样。情况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一线人员构成变为外包加合同工中的边缘人员。经管类，经管类，普通文科经管类4500，4000到5500一年。哦，那还便宜啊，5000到普通工科5000到6000一年，那不贵啊。现在艺术类8000到10000一年。哦，还有住宿费。哦，那还没那么贵，还好。现在中国实际情况是一线人员构成变为外包加合同工中的边缘人员，责任无限下压，权力无限上收，工作压力每天大到爆炸，每个月都 有同事消失，但是没有人敢辞职。一线工作现在就是要崩不崩，每个人无意义的工作多到做不完，但是不完成又要扣钱，构成一个变相降薪。一线除了绝望就是绝望，每个人的计划，每个人的计划最多干完这个月，下个月就等等到了再说。虽然没几个人学过哲学，但人均变成了现实犬儒主义，不知道啥时候崩了正好回家。嗯，大学除了学费还要生活费，每个月2000左右，2000左右一年，就是扣掉寒暑假，嗯，也不少钱，那也不少钱。反正我就觉得农村还是比较困难的，农村还是比较困难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